奉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224首。
今晚的聚会来讲哥利亚的狂语。
今天的范围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今天晚上的范围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对第一节到十一节的记载。
从第一节到十七节的记载。
十一节。
第一章到十一节的记载。
咱即阵坐定来读经。
我们一起读经。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咱对第一节开始读经。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经，
读到十一节。
我们读到十一节。
旧约356面。
旧约356页。
咱坐定读经。
我们一起读经。
预备起。非利士人遭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民。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 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们在这段记载是各一遍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争战，
在这一段又再一次记载非利士人要与以色列人争战。
对，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记载就是相逢在安营在一个地方。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记载双方安营在一个地方。
当然是不一样山，但是是大家可以交战的地方。
是不同的山，可是大家可以一起交战的地方。
在这边特别的就是非利士人用一个代表来跟以色列人来谈判。
在这次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以色列的代表跟非利士人谈判。
非利士人派一个代表，
非利士人派一个代表来谈判。
在交战以前来化战，
在交战以前来划战，
喊战
喊战。
这段也是我细汉听在参加儿童聚会时阵呐。
这一段是我小时候参加儿童聚会的时候，
老师会讲的故事啦。
老师会讲的故事。
我一般拢是讲到大卫打死哥利亚这段啦。
一般都是讲到大卫打死哥利亚这一段。
其实是讲到后边。
其实是说到后面。
那是咱以后的道理的分享会讲到。
这是我们。以后道理分享会说到。
面对哥利亚这个人，
面对哥利亚这个人，
刚才讲伊伊是身量足高足大呀，
他长得很高大。
跟一般的人无同，
和一般人不同。
后来被大卫杀死啊，
后来被大卫杀死。
这是以前我所了解的这个哥利亚，
这是以前我所了解的哥利亚。
因为讲这段的人吼，较未去注重讲哥利亚的部分啦。
因为说这一段的人比较不会讲到哥利亚的部分，
都一直讲后边大卫打死伊的部分啦。
就是一直说大卫杀死他的部分。
所以我都按照我所领受的这道理信息吧。
所以我按照我所领受的道理信息。
今晚都主要的讲哥利亚这个人。
今晚主要是讲哥利亚这个人。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咱借着哥利亚所讲的话的方法。
目的就是我们按照哥利亚所说话的方法，
让咱知影，
让我们知道
他的想法是安怎，
他的想法是怎么样。
咱以后咱在生活上还是信仰顶头，拄到亲像伊这款的人啊。
我们以后在生活上或信仰上遇到像他这种人，
咱知影，伊讲的话吼，这个。基本的这个态度是安怎？
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话，这种基本态度是什么？
要安怎来破要消除伊的影响力啦？
要如何消除他的影响力？
有两个部分啊。
有两个部分。
在咱段所读的第四节到第七节，
在我们刚刚读的第四节到
第七节是形容这个哥利亚的外在的条件，
是在形容哥利亚外在的条件。
这是一个看起来就像一个很专业的人士啊。
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士。
以咱现在的话来说，
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全副武装嘛，
全副武装。
这个身材条件真好，
身材条件很好，
像咱这时代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士，
就像我们现在各行各业专业的人士。
再来我题目写到哥利亚的狂语啊，
我们题目写到哥利亚的狂语。
所以今天有另外一部分是要来去分析哥利亚在这段里面所说的话啊。
今天我们另外一部分是要来分析哥利亚在这一段所说的话。
第八节到第十节。
第八节到第十节，
这三节里面都讲到伊三个方法。
这三节里面就讲到他三个方法。
我会一一跟大家说明。
我会一一跟大家说明，
来帮助咱面对咱的生活跟咱的信仰的问题时阵啊。
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信仰跟生活问题的时候，
避免被 去有人影响，
避免被人家影响。
啊，嘛，好咱哈，当啊，对咱所相信的啊道理啊，
也让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道理，
当坚持到底了，
能够坚持到底。
啊，当然啊，来讲到这本的影响。
当然我们会说到这一次的影响。
十一节。
十一节
是扫罗和其他以色列人听到以后受到影响，
是扫罗和其他以色列人听到所受的影响。
当然对来说是很大的，
当然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
这是今晚的聚会要讲的这几个部分，
这是今晚聚会所要讲的几个部分。
来看第四节到第七节，
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七节，
论到这个哥利亚，
论到哥利亚，
圣经特别有描写他的这个外在的条件，
圣经特别描写他外在的条件。
第四节，
第四节，
他是一个讨战的人，
说他是一个讨战的人，
这看起来就是主动嘛，
这看起来就是主动
出来来向以色列人讨一遍的战斗，
我出来来向以色列人讨一次的战斗，
就是说有把握，
代表他有把握，
他主动吗？
他主动，
我有，我既然我有能力，我有把握，我可以主动出来去讨。
既然我有能力，我有把握，所以我能主动出来讨战。
所以亲像我们的生活遇到，我们自己的体验也一样，
就像我们自己的体验也一样，
我们只要我们的能力有够，
我们只要我们有能力，
条件也充足，
条件充足，
我们有当下我们就会主动说，我准备好了，可以让我有机会吗？
有时候我们就会说，我准备好了，能够让我有机会吗？
可以让我去斗三讲什么吗？
能够让我帮忙什么吗？
我们可以去争取什么吗？
我们可以去争取什么吗？
这是人的基本的态度，
这是人基本的态度。
我准备好
了，因为我准备好了，
我有能力啊，
我有能力，
我就不会怕嘛，
就不会害怕，
我一定可以完成这边的工作，
我一定能完成这一次的工作，
任务啊，
完成任务。
所以哥利亚会当主动出来，
所以哥利亚能够主动出来，
有把握，
代表他有把握。
这嘛是一种积极的表现，
这是一种积极的表现。
当然对这边征战来讲，
对这一次征战来说，
因为他的条件赢过所有的人，
因为他的条件赢过所有的人，
所以他主动出来，
所以他主动出来。
我们人遇到这种这么主动的人，
我们遇到这种这么主动的人，
那事实是跟我们同一队的，那很高兴的啦。
假设是跟我们同一队的，我们会很高兴。
那有这个同一队，哇，这样我们很强的啦。
若有他同一队，我们就会很强。
如果跟我们不同队，我们就受影响了啦。
如果跟我们不同队，我们就会受影响。
哇，对方有这个技术这么好的啦，
对方技术这么好的人，
哇，现在我们要面对这队，要怎么来来比赛了。
现在我们面对这一队，我们要怎么比赛？
会很烦恼的啦，
会很烦恼。
这是主人的反应了，
这是很自然的反应。
所以哥利亚这个人，
所以哥利亚这个人
有自信，
有自信，
就是说他所谓他对自己有信心嘛，
他对自己有信心，
条件充足，
条件充足，
能力也有啊，
也有能力。
过来，
再来，
他的这个身材啊，
他的身材，
说他的管是六丢空一虎口，
他的身高是六轴零一虎口。
一丢古早时代的人认为啦，
古代人认为
一丢的长度啊，
一轴的长度，
就是对中指的头开始算，
从中指开的头开始算，
到我们的这个手骨，
到我们的手肘，到手肘关节这边，
对，这个长度就一丢了哈。
这个长度就是一肘。
虽然的手长短无同啊，
可是每个人手肘的长度不同，
所以一般平均是45公分呐、
所以平均是45公分。
所以45，你乘以六啊？45。
假设。
45公分乘以六。
45公分乘以六，
就是六丢嘛，
就是六轴，
270公分呐、
270公分，
比你比我更加弱了，
比你我都高。
他不止这高
他不止这么高，
一虎口
还有一虎口。
虎口我提到资料是讲，对大寨这啊个尾寨一条线，这个长度了。
虎口就是从大拇指到那个小指，
一直线
的长度。
一般是说这是一户口 都差不多几公分而已啦，
一虎口大概只有几公分、
啊、所以表示说这个哥利亚是至少差不多270公分以上，
哥利亚他最少有270公分以上、
啊、表示什么呢？
表示什么呢？
你远远就能看到他了，
你远远就能够看到他、啊、
比一般的勇士更高，
比一般的勇士还要高、
哦啊、如果看菲利士人满满都是人头啦、哦、
如果你看菲利士人都是人头、
哦欸、一群人嘛要修正嘛、
哦、一群人要、
啊、一个站很高的啦，
有一个站很高、
哦、他就比较弱嘛，
他就比较高、
哦、所以那个可以看到他的、哦、这个、这个、哦、几率是 很高的、啊、
能够看到他的几率是很高、
哦，一看就看到他，
我们一看就看到他、
哦、这是他的高度，
这是他的高度、
哦、再来
再来，
一装副武装嘛，
他全副武装，
头啊有戴有戴这个啊挡着的啊这个头盔啦、
哦、他头戴铜盔，
所以表示讲伊的头有保护啊，
代表他的头有保护。
你要怕着伊，
你如果要打到他，
你要攻着伊的头啊，
你要打到他的头，
他就比你较弱啊，
他比你高，
你要怕着伊头，无简单啊啦，
你要打到他的头不简单，
哦、啊你就算让你攻着啊，
就算被你打到了，
有地。戴这个铜盔啊，
他有戴铜盔，
不一定也造成也受伤啊，
不一定会造成他受伤。
哦，这是头的部分啊，
这是头的部分。
啊，身体哈，毛、哦、穿这个哦，这铠甲哈、哦，
他身穿铠甲。
啊，讲今年哦，一旦今麦为叫做防弹背心了、
哦、现在叫做防弹背心。
古早时代不是安尼啦哈，
古代就是这样，
哦、就不是安尼讲哈。
哦，不是这样
说，啊、是保护伊身体这件衫，
就是他保护他身体的这件衣服。
偌重？
有多重呢？
5000舍克勒，
有5000舍克勒，
差不多57公斤呐、啊，
差不多57公斤，
就差不多和咱他少年的兄弟的重量啦。
差不多是比较年轻弟兄的重量，
57公斤呐、啊，
57公斤。
伊今年正甲都这么重啦，
他这件铠甲有这么重、
哦、所以你要打到你 的身体、啊、
如果你要打到他的身体，
他不一定受伤、啊、
他不一定会受伤，
这件很重的、啊、
因为这一件很重、
哦、能够让他得到保护、啊、
能够让他得到保护。
再来脚的部分，
再来、腿的部分、
他也有保护、啊、
他也有保护。
我要攻他的脚、
我要打他的脚、
欸，有同座的呼吸啦，
有同座的呼吸，
保护啊，
也是有保护、
所以你要伤伊的脚，
所以你要伤他的脚，
不简单，
不简单。
好、哦，啊，过来，好、哦，伊用的武器，
再来他的武器
啊，讲啊、这有派这个吼铜戟啦，
他两肩之中背负铜戟、
啊，这是较短的这个武器啦，
这是比较短的武器。
啊，还有较长的，
还有比较长的，
这个有讲。有一支比较长的这个枪啊，
他有一支比较长的枪。
哦，啊，这个哦，固定迄铁枪头的这支棍呐、啊，吼、
哦。固定这个铁枪的那个
棍子。
棍子。
哦，工作粗呀、
啊。有很粗。
亲像做步的机械，迄支棍呐、啊，它很粗啦。
就像织布的机轴那根棍子那么粗。
哦、啊，咱即马可能无了讲啊，这到底是偌大啦？
我们现在可能不了解到底有多大。
啊，咱用另外一个方法啦。
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讲，那有特别写出来，表示讲甲平常你看到的武器诶物件无同。
他如果特别写出来，代表跟我们平常看的不一样。
所以你唔知偌大，无要紧。
所以不知道多大没
有关系。这就比一般诶勇士所提武器更加大支啊。
至少比一般的武士所拿的武器还要大。
啊、因为伊身较大，伊身较弱嘛吼。
因为他比较高大。
咱讲吼。身体等比放大、哦、
他的身体等比放大、
哦、所以一般武器可能一拿起来很小支的啦，
一般武器可能他拿起来很小、
哦、所以按照他的身材去制作他可以拿武器，
所以按照他的身材来设计他能够拿的武器、
哦、所以描写的人说那亲像做步那个机械那个机轴那么粗啦、
哦、描写的人就说他像织布的机轴那么粗，
所以 一定是比一般所用的更加大支、啊、所以表示说更加用，
所以一定比一般的武器更大，而且更
强、
更坚固、
哦、所以这是他的武器，
这是他的武器、
哦啊、这支棍子头那个用铁做的这个铁枪、啊、
这支棍子用铜
所固定的这个铁枪头、啊
哦、他所固定的那个铁枪头、
哦、才说到当600舍克勒、
他重600舍克勒，
差不多7公斤、啊、
差不多7公斤，
这支正做会当吼 台人的武器的这支上上都七公斤这么重了，
这个能杀人的武器就有七公斤那么重，
比如说他这个棍一定要超过七公斤以上，
他的这根棍子一定要超过七公斤以上，
这能来维持他的固定，
才能够维持他的固定，
所以表示说他用的武器跟一般的勇士更好，
代表他所用的武器比一般的武士还要好，
他的全副武装，
他全副武装，
再来
还
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
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
所以刚才是说到你就算是可以说到他，他不一定受伤啊。
刚刚就讲到你就算能打到他不能够他不一定会受伤，
现在还有一个人拿盾牌在他头前啊，
现在还有一个人拿盾牌在他前面，
可以在你跟他中间他还有一层的保护，
就在你跟他中间还有一层保护，
所以这就是哥利亚的条件，
所以这就是哥利亚的条件，
你一看就不用怕啦，
你一看就不用打了，
就一个人这大长站在那里全副武装啊，
一个人这么高大全副武装，
他的武器都比我们更大，
他的武器都比我们还要大，
头前还有一个人拿盾牌，
前面还有一个人拿盾牌，
所以一看哇，这个就免咱一看就讲这太厉害了，
我们一看就觉得这太厉害了，
话免讲吼，咱都紧走了，
没有说话就赶快走了。
这是咱人所看到的，
这是我们人所看到的。
外表的形象，
他外表的形象，
这就一个专业的勇士啊。
这是一个专业的勇士，
是一个看到伊的这个装备吼，就会当知影讲，伊这个部队吼训练有素啦。
看到他的装备就知道这个部队训练有素。
国家吼好呀啦吼。
国家很有钱，
一旦来维持这装备啊，
能够维持这个装备，
这是我们基本的想法。
这是我们基本的想法。
以我们这时代看到哥利亚这种的条件啊，
以我们这个时代看到哥利亚的条件，
就是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士啊，
就是各行各业专业的人士。
虽然我们这时代不是亲像哥利亚有这么多装备穿在身上啊，
虽然我们这时代不像哥利亚有这么多装备在身上。
咱所有的这条件，
我们所有的条件，
咱有的这技术，
我们所有的技术、
资源、
资源
拥有的了，
我们所拥有的资源，
咱会当让人看得到啊，
我们能够让人看得到的，
这人来吼，什么拢有啊，
这个人什么都有，
因为伊地位较高啊，
因为他地位比较高，
所以也当来有权柄去安排你的人事啊，
他有权柄来安排你的人事，
来分配要给你的这个。资金吗？
分配给你的资金，
分配给你这个用品啊，
分配给你用品，
这是有权柄啊，
它是有权柄，
这是这也是像哥利亚的这个情形一样，
这就像哥利亚的情形一样，
有的是专业的能力，
有的是专业的能力，
这是某一方面的权威的人啊，
这是某一方面权威的人，
他说的就是这个意见啊，
他说的就是这个意见，
没人敢反驳他的意见，
没有人敢反驳他的意见，
他是这部分的专家，
因为他是这部分的专家，
专家到很厉害就变成权威了嘛，
专家到厉害就是变成权威了，
所以这是我们这时代可以理解的这个哥利亚的现象，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理解哥利亚的现象，
所以当时我们虽然有自己的意见，
有时候我们虽然有自己的意见，
但是别人说现在某一个专家他说什么、
可是别人说现在某个专家说什么、
他说的比较准、
他说的比较准、
我们不是专家、我们虽然我们的意见是对的、
我们虽然不是专家可是我们的意见是对的、
这是我们的体验吗，
这是我们的体验，
没人在信我们、
可是没有人相信我们、
专家更厉害啦、
专家比较厉害、
你算什么啦，
你算什么呢、
所以当时我们面对、这个专业权威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专业权威的人、
当下我们会受影响，
我们会受影响、
这是事实啦，
这是事实，
你这神创造我们、人的这个观察的能力啦，
这神创造我们人观察的能力、
眼睛看，
眼睛看的，
我们会受影响，
我们会受影响、
所以继续、来说哥利亚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继续来讲哥利亚所说的话，
因为他有这种外表的条件，
因为他有这种外表的条件，
所以他所说出来的话大家会相信，
所以他所说的话大家会相信，
会怕，
会害怕，
所以我们看十一节，
我们看十一节，
十一节是他的影响，
十一节是他的影响，
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
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
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
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
就惊，
就惊惶、
是很害怕很害怕的，
极其害怕。
所以表示说哥利亚所说的这、对第八十到第十节这些话、
就是哥利亚所说 从八节到十节这些话、
造成扫罗和其他非利士人的、心里的惊吓，
造成扫罗和其他非利士人心中的害怕、
所以、这那耶稣吼，同款的话吼，是太啊、一个普通的勇士来讲啊。
假设相同的话，是请一个普通的勇士来说。
无人敢信道了。
不会有人相信。
啊，这算什么啦？
这算什么？
那哥利亚出来讲哦，大家都着惊啦。
哥利亚出来说，大家就害怕。
我来继续来分析哥利亚所讲的话啊。
继续，我们来分析哥利亚所说的话。
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都这三节都该分作三这三句话了哈。
这三节就分成这三句话。
因为咱爱心有一个观念，讲是先看到哥利亚以这个外表的形象啊。
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先看到哥利亚外表的形象，
是因为有先看到啊，
是先看到，
所以继续一所讲吼，咱拢会受影响，
所以他继续他所说的话，我们都会受影响。
所以就请求一个专业的领袖啊，
就像一个专业人士，
伊来跟咱讲话，
他来跟我们说话，
咱有当下会受影响。
我们有时候会受影响。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请看第八节，
请看第八节。
这哥利亚就甲以色列啊，这军队安尼讲，
哥利亚对以色列的军队这样说，
讲恁出来拜的对我做什么呢？
他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
好，先讲一句话哈。
先说这一句，
伊就咱会当想这个画面哈。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在古早时代，修正时一定是双方拢摆列队伍。
在古代，交战的时候，双方一定排列队伍。
就底下准备呀、
在那边准备。
只要这个命令落来，
只要命令下来，
双方都。安尼冲过来，阿就交战。
双方就会冲过来交战。
这是基本的方法。
这是基本的方法。
一般传统方法。
一般传统的方法。
当然要排列队伍啊。
当然要排列队伍。
所以这哥利亚出来啊。
所以哥利亚出来。
因为伊的形象跟人无同啊。
因为他的形象跟人家不同。
阿就伊就话讲，你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啦？
他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
本来就要摆队伍啦。
本来就要摆队伍的。
一出来因为伊的条件跟人无同啊。
他出来，因为他的条件跟人家不同，
所以一先讲一句话。
所以他先说这一句话。
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什么？
一先破坏人的观念。
他先破坏人的观念。
都有讲到，古早时代双方交战本来就是要排列队伍啦。
刚有说到古代双方交战本来就要排列队伍。
每一个不同的队伍会影响你这边的竞争的胜利还是失败啊？
每一次排列的队伍会影响你这次胜利还是失败。
第一排排什么兵啊？
第一排排什么兵？
第二排是什么啊？
第二排是什么？
都有伊的考虑啊。
都有他的考虑。
安尼一地吼，一个吼，这人数几个人吼，虽无同的军队的，这个观念计划嘛无同嘛。
排列人数随不同，队伍的观念也不同。
因为这无同的民族的观念
因为不同民族的观念。
基本上古代就是驾着人多爱排列队伍啊。
基本上就是古代就是人多要排列队伍。
所以一出来讲吼。排什么队啦？无需要啦
他出来说排什么队伍呢？不需要。
所以都亲像咱这时代人所讲的话嘛。
就像我们这时代所人所说的话。
某一方面的专家。
某一方面的专家。
有伊的想法。
他有他的想法。
可能跟咱这个咱普通的观念哦，无同哦。
可能跟我们普通的观念不同。
所以也成功哦。咱过去吃我记得有当时以前讲。咱拢讲吼，食牛奶有足侪营养素嘛吼。
我们以前都说喝牛奶有很多营养素。
有当下吼，拄到我印象，唔知几年前有人讲吼，迄牛奶吼是毒啦。
印象几年前有人说牛奶是毒。
某一方面专家啦，
某一方面的专家。
啊，就有人讲，真正是安尼吗？
就有人说真的是这样吗？
伊讲了以后啊，
他说了之后，
阿伯就讲吼，就是伊有伊一套理论啊，伊要推广什么款的。饮食的习惯
就是他有他的理论，他要推广什么样的饮食习惯？
那就是基本的方法。
那就是基本的方法。
要叫你接受我的想法，
要你接受我的想法，
一定要先打破你的观念，
一定要先打破你的观念。就像哥利亚
出来修正，讲你为什么排队呀？
出来相战，还说你们为什么排队？
啊，别个讲啊，
后面又说
你竞选一个人来到我家，
你们选一个人到我这里来。
变作一个跟一个的挑战，
就变成一对一的挑战。
所以这就是第八章说。所讲的，
这就是第八节所说的
哥利亚攻击的第一个方法。
哥利亚
防御，
防御的第一个方法。
有做主心，他讲的话就这么狂，
他非常有自信，所以说他说的话非常的狂妄。
所以说先打破你的观念，
所以先打破你们的观念。
我有一个体验，
我有一个体验。
几年前跟我太太去看厝，
几年前跟我的太太去看房子，
想要买厝啊，
想要买房子。
一般咱拢是讲一平偌济钱嘛，
一般我们都是说一平多少钱，
所以咱就算啊，一平偌济啊，
所以我们就会算一平多少。
一间厝几平啊？
一间房子有几平？
都安尼讲的呀，
都是这样说。
以前像在厝内听长辈嘛是安尼在算的呀。
以前小时候长辈也是这样说。
伫外亲戚朋友教会很近嘛，就是讲要一平偌济钱，这是做主人的代志嘛。
我的亲戚朋友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是说一平多少钱。
有一回就特别了，
有一回很特别，
去看一间厝啊，
去看一间房子。
中介怎么讲？
中介怎么说呢？
现在没在算一平偌济钱啦。
现在没有在算一平多少钱。
讲这间厝都是一个介绍啦。
说这间房子就是一个价钱。
看你当接受未？
看你能接受吗？
我想讲当时那边安尼，
我想说何时变这样？
当然以后变讲那你去算一平偌济吼，当然就较贵啊。
当然，他就说你如果这样算一平多少钱，当然比较贵。
可以。所以讲你看进去哦，你看了会使，当接受吼，这个介绍列档，安尼就好啊。
你看这间房子你能够接受，你价钱你可以接受就好。
总价当接受啊。
总价能够接受。
啊，卖去算一平偌济啦。
不要算一平多少钱。
所以。咱那无经验都会受影响啊！
我们如果没有经验，就会受他影响。
真的是安尼哦，
真的是这样。
你若真正安尼吼，你若真正买落去啊！
如果这样，你真的买下去？
你亲戚朋友问啊，你买这间厝偌济钱？
亲戚朋友会问说，你买这房子多少钱？
咱若讲一个总价介绍啊，
我们就说一个总价的价钱。
亲戚朋友绝对帮你算的啦，
亲戚朋友绝对帮你算。
你算算一瓶哪贵啦？
算一算一瓶这么贵，
就开始去用指教啊。
就开始被人家指教，
去用笑啦，
被人家取笑，
怎
么会这么笨？被人家骗了。
有当下，咱也拄到这款的代志啊。
有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事，
在咱生活里面，
在我们生活里
面，是某一方面的专业吧？
他是某一方面的专业。
去看厝，这中介就是这方面的专业嘛。
就像看房子，中介就是这方面的专业。
当然这回是没受的影响了，
当然这回没有受他影响。
但我们做一个参考啊，
给我们做一个参考。
各行各业有不同的专业吧，
各行各业有不同的专业。
那有当下，那你了，那你用咱传统的想法。
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传统的想法。
那个一专业，我当然影响咱。
他的专业能够影响我们，
打破咱的想法，
打破我们的想法，
打破咱的观念，
打破我们的观念。
当然有的是好的啦，
有的是好的，
有的是真正要帮助咱，
有的是要真正帮助我们。
有的是要欺骗咱，
有的是要欺骗我们。
所以方法无分对甲唔对，
所以方法不分对错。
因为我等下分析这三节哥利亚的方法，
我等一下分析这三节哥利亚的方法。
对这方法无分善恶，
方法不分善恶，
因为那是方法，
因为那是方法。
那是说咱会当用到同款的方法，
假设我们能够用相同的方法
做有意义的代志，
做有意义的事，
这对我们来讲嘛，做好的帮助啊。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帮
助。当然，这方法要用去恶意，要去欺骗人要去害人也是去用安尼用啊。
如果这个方法是恶意要欺骗人，也是被这样使用。
所以这是对哥利亚所用的方法。
这是从哥利亚所用的方法。
去了解以后，
去了解之后，
咱保护家己。
至少保护自己，至少保护自己，
咱不要受影响，
不要受影响。
所以他第一步就是打破你的观念，
所以他第一步就是打破你的观念，
打破你的原则，
打破你的原则。
修正本来就要排队啊，
相战本来就要排队，
要排队伍啊，
要排列队伍，
双方再来交战啊，
双方再来交战，
基本的原则嘛，
这是基本原则。
他就是要给你打破，
他就是要打破，
不用排队啦，
不用排队。
我家派一个，你要派一个啦。
我们各派一个人。
这就是他先打破。
这就是他先打破。
超过第九节。
我们看第九节。
第九节是说什么呢？
第九节说什么呢？
哥利亚就讲啊。
哥利亚说。
您所派的这个人。
你们所派的这个人。
跟我相战哦。
和我相战。
他如果打赢我。
他如果打赢我。
我们全部的人拢做恁的仆人，
我们全部的人就做你们的仆人。
我若甲伊刣死，
我若杀了他，恁
全部就做阮的仆人。
你们全部就做我们的仆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家己定有利家己的胜利的规则啦。
就是自己定有利于自己胜利的规则。
因为伊的实力上强啊，
因为他的实力最强。
哦，伊条件比人较好啊，
他条件比人家好，
所以规矩拢伊在讲诶，
所以规矩都他在定。
哦，所以伊所定的是一定是符合伊家己的嘛，
他所定的一定是符合他自己。
所以伊所定的是哦，伊包赢的啦。
他所定的一定是他一定赢的。
那说实话，一万个人来攻我一个吼，我温死的啦吼。
如果一万个人来打我，一定会死。
那一个对一个吼，我温进来。
但是一对一，我一定会赢。
所以一定爱安尼讲啊。
所以他一定要这样说。
哦，这个一个来较公平啦。
一比一比较公平。
哦，就免大家安尼受伤嘛。
不用那大家这样受伤。
啊，我那，你来当台西话吼，我全部拢投降啦，来哦来做你的仆人啦。
你们如果能够打死我，我就全部投降做你们的仆人。
那是你讲较简单啦。
那是你说比较简单。
一般勇士来讲，一个人拼一个呀。
哦，一般勇士来说。
够当拼一下，
哦，还可以拼一下。
哥利亚来讲哦，免啦。
如果哥利亚来说就不用了。
叫你关啦，全副武装啊，
这么高全副武装，
武器又比人较用啊，
武器又比人家强，
强大，
强大。
别来怕。
要怎么打呢？
一看就知影哇，要赢几率就低啦。
一看就知道赢的几率很低。
所以这就是哥利亚的方法。
所以这就是哥利亚的方法。
是因为有这个条件，
因为他有这个条件，
所以他就是可以定自己有利自己的赢的规则。
所以他能够来定有利于自己赢的规则。
我就想起有一回家庭访问，
我就想到有一次家庭访问，
这兄弟这头脑真好，
这个弟兄头脑很好，
就跟我说，
他跟我说，
传道跟你说，
传道我跟你说，
我说这件事，
我说的这件事，
你说那做不，你做不对啊！
如果你做不对，
做不到，
做不到，
你爱悔改
哦，你要悔改。
啊，那我讲不对。
如果我说不对，我说
错
了，
你要原谅我，
你要原谅我。
我讲这人厉害啦，
我说这个人厉害，
保赢啦，
一定赢。
伊凊彩讲一件代志，我若做不到，我爱悔改。
他随便说一件事，我如果做不到，我要悔改。
伊那又唔对，我阁原谅伊。
他如果猜错，我还要原谅他。
伊拢无需要道歉。
他都不需要道歉。伊
拢免负啥物责任。
他都不用负什么责任。
凊彩讲一句话吼，就大家无解要死哈。
他随便说一句话，大家就
就忙死了。
就忙死了。
所以这就是亲像哥利亚所讲的第二句话。
这就像
诶，这个意思啦哈。
哥利亚所说第二句话的意思。
家己定有利家己的规则。
自己定有利自己的规则，
所以包赢呀，
所以他一定会赢。
无论伊讲对讲唔对吼，伊拢无损失。
不论他说对错，他都没有损失。
伊不需要道歉，
他不需要道歉。
诶，佮当得到我改道歉啊，
他还能够得到我跟他道歉。
所以这都是咱爱去警醒的，
这就是我们所要警醒。
就是我无甲应啦。
当然那一次我没有回应他。
你讲你的，我讲
哦，就这样，
我就安尼啦哈。
我就这样。
无按照伊的话改应话啦。
没有按照他的话来回答他。
因为家庭访问无需要，介意的冤家啦。
因为家庭访问不需要跟他吵架。
你是主人吼，你安那讲，我就安尼听就好啊。
你是主人，你怎么说我就这样听。
会当讲就讲，未当讲就无讲。
如果可以说就说，不能说就不说。按
说这款的人，伫咱生活顶头。
但是这种人在我们生活中多少
会遇到，所以咱卖以伊的这外在的条件受影响，
所以我们不要被他外在的条件所影响，
话要听清楚，
话要听清楚，
咱卖受影响，
不要受影响，
所以这就是咱爱谨慎的，
这就是我们所要谨慎的。
过来第十节，
再来第十节，
咱第十节非常个讲啊，
腓力士人又说，
我今仔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定。
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
恁叫一个人出来。
你们叫一个人出来。
跟我战斗。
与我战斗。
第十节的意思啊。
第十节的意思。
就是一直给你刺激啊。
就是一直刺激。
紧啊！我就是要你骂恁啊！
快！我就是在骂你们。
我就是要骂你啦。
我就是在骂你们。
无你会当安怎？
不然你能够怎么样？
我倒啊，对不？
没有办法。
再来
再来。
就是哦，加威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出来，
就是要出来，
接受我的条件，
接受我的条件，
来跟我战斗，
来跟我战斗。
其他不用讲，
其他不用说。
所以的因为伊的条，伊实力比伊斯兰较强嘛，
因为他的实力比以色列人还要强，
一定要这个这个原则啊，
他抓住这个原则，
一直逼伊斯兰出来面对，
一直逼以色列人出来面对，
出来面对啊，
出来面对，
派一个人来啊，
派一个人来，
我就是要骂恁啊，
我就是要骂你们，
就亲像咱有当下拄到有一挂人啊，
就像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人，
会给咱指教，
会跟我们指
教我们，
会指教我们，
讲安安安安，
说怎么样？
啊，恁就是有这问题啊，
你就是有这个问题。
其实咱咱所拄到的跟伊想的无同啦，
其实我们所遇到的和他想的不同，
不过咱无多甲伊。回答得很好的，
但是我们没有回答能够回答得很好，
因为我们没完全了解，
因为我们没有完全了解，
所以有人就会跟我们话，
所以有些人就会跟我们说，
你说不出来就是你就是这样啦，
你 说不出来就是这样，
就是按照我想的这样啦，
就是按照我想的这样，
不然你跟我反驳啦，
不然你来反驳，
你有跟我反驳啦，
你有什么理由反驳，
听得很气，
我们听得很气，
没错，当下有些事情没办法解释，
但是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解释，
今天态度就是这样，
现在态度就是这样，
就是你刺激，
他就是刺激你，
逼你要按照他的想法方法来出来做，
他逼你要按照他的想法方法出来做，
所以说起来，
所以说起来
第八节到第十节，
第八到第十节，
其实哥利亚的用意就是说，就是他铺一条路要叫所有人按照他的方法来走这条路啦，
哥利亚的用意就是他铺一条路要叫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方法
所以说这是方法，
说这是方法
所以我们了解以后，
我们了解之后
有当下有人要影响我们，
有时候有人要影响我们，
在生活上
在生活，
尤其那个有关这个健康的这种信息很多都有这种方法啦，
尤其是有关健康的讯息都有这种方法
你怎么还在吃这
个你怎么还在吃这个，
有毒耶，
那有毒，
要改，
要改
现在研究说这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现在研究这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现在我有研究，
现在我有研究，
我有一套的什么样的饮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一套什么样的饮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这不是欠菜公公的，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
你所说的人一定是在社会上有某一部分的专业，
所说的人一定在社会上有某方面的专业
你信啊
要相信
你信他的话
你相信他的话
所以他打破你的观念，
所以他打破你的观念
他定自己定规则，
他自己定规则
说这款过去这个观念不对，
过去这个观念不对
我这个想法对
要用我的想法才对，
所以你要用我的东西，
要用我的东西，
你要买我的产品，
你要买我的产品
你如果没有你要怎样
如果没有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给你刺激
来刺激你
我们常在怕，我们的观念怕那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啦，
我们的观念都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你按照你原本的观念万一安怎啦，
如果按照你原来的观念万一怎么样
我们就会怕，
我们就会害怕，
其实不一定都会对啦，
可是不一定遇得到
我们就是有我们的社会观念说来怕万一遇到安怎
我们的社会观念就是说怕万一遇到了怎么样
我们就信啦，
我们就相信
按照他的话，
按照他的话
就怕破我们过去的观念，
就打破我们过去的观念
就变成按照他的规则，
就变成按照他的规则
买他的
买他的东西，
他的方法，
用他的方法
到底对我们 有好还是不好不知道，
到底对我们好不好不知道
一般有时候在社会上那生意人就主要是要赚钱
有时候在社会上做生意的就是要赚钱
所以这一般的方法就是想办法给你赚你的钱，
一般的方法就是想办法赚你的钱，
了解以后可以封闭，
了解之后能够防备
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我们自己
他的方法能够用吗，
他的方法我们能用吗，
好用要用啦
好用要用
其他的基督教会
其他的基督教会
其实基督教会也用这种方法
其实也多少在用这种方法
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
他们在说三位一体的独一的观念，
他们说三位一体的观念
其实也在说说咱若无相信三位一体性的观念吼，安尼是唔对的啦。
就跟我们说，我们如果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观念是不对的。
因的理论是安怎？
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
咱若无去了解啦。
我们如果没有去了解，
因讲的
他们说的、
不是按照圣经的、
就是按照圣经、
是这样说、
怎么说
按照圣经是没错、
按照圣经没有错，
用加上一个人的想法在里面，
他们加上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如果没谨慎就顺着他的方法，到了尾一定就是要三信三位一体，
我们如果不谨慎按照他们的方法，就一定会相信三位一体、
所以要跟他们说就要打破他们的观念，
所以要跟他们说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观念、
他们的观念最好是说、父子跟圣灵，
他们的观念是说父子跟圣灵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都是独立的，
都是独立的、
就像我们人一样，
就像我们人一样，
有这个、有地，就是叫自立，
有
自情义，有这自立，
有自立、
有这感情，
有感情，
还有这义地，
还有意志、
这就是他们的领域说亲像人这样，
就是他们认为说像人一样，
都是独立的，
都是独立的、
所以你如果他们这样说，我们说对对，
所以如果他们这样说，我们说对，
我们无论怎么说会顺着他们的想法走下去，
无论怎么说就会顺着他们的想法，
所以要打破他们，
所以要打破他们、
这父子圣灵不是用这种方法去认识的，
父子和圣灵不是用这种方法来认识的、
不是在说、亲像人安尼啊，
不是在说像人一样，
讲有至情义迄种定义啊，
说有至情义那种定义，
是按照圣经另外，赶快按照圣经买当来建构咱这个父子圣灵是都是耶稣的这个观念嘛。
我们按照圣经，我们一样可以说父子圣灵就是耶稣的观念、
所以这就是要打破他们的想法，
这就是要打破他们的想法。
因虽然有很多的神学的博士啦，
他们虽然有很多神学博士，
他们没有真理的圣灵，
但他们没有真理的圣灵，
人的研究，
他们用人的研究
的结论 来去了解神、
和结论来了解神、
不是用圣灵启示的方法去了解神，
不是用圣灵启示的方法来了解神、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方法啦，
所以我们了解方法、
可以、封闭他们的影响、
能够防备他们的影响、
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运用这个方法，
如果我们 有机会运用这个方法，
我们要打破，
我们要打破他们、
不是、用这种方法去认识神的啦，
不是用这种方法认识神、
不是这样啦、
不是这样、
还能定我们自己的规矩、
我们能够定我们自己的规则、
是符合圣经真理的规矩，
是符合圣经真理的规则、
来给他们、后来也给他们不能给他们刺激、
也能够刺激他们、
你们真的信耶稣的人、
你们如果是真的信耶稣，
一定要、按照正确拜神的方法来认识神嘛，
一定要按照正确拜神的方法来认识神，
一般都是说我们都信耶稣都一样，
一般是说我们都信耶稣都一样、
我教会信教都这样说、
外教会的都是这样说、
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啦，
说我们都是信耶稣，虽然
不同教会啦，
虽然不同教会
啦，
可是都一样，
不同啦，
我们要说不同、
没当顺着他们的话这样说啦，
不能顺着他们的话这样说、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善用方法，
这就是我们要善用方法，
虽然在我们所说是对哥利亚出来，
我们今晚所说是从哥利亚出来、
虽然他的话，这话是他说的，
虽然这些话是他说的，
基本的态度的方法是，
但是他
这是中性的，
他基本态度的方法是中性、
就是打破人的制度和原则，
就是打破人的制度和原则，
定有利自己的规则，
定有利自己的规则、
再来来刺激对方，紧顺着你的方法、来这样做，
再来就是刺激对方要顺着自己的方法这样做、
所以我们用在、按照道理用在神的顶头，
我们按照道理用在善的上面，
我们帮助很多人、
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
来脱离他们过去错误的这个观念，
脱离他们过去错误的观念、
在信仰顶头、是帮助他们来认识真神、
是帮助他们来认识真神，
在信仰顶头、
在信仰上面、
在生活顶头、
在生活上面、
当然跟得救没关系、
跟得救没有关系、
还有一些观念、咱明明知道他这样就不对，
有一些观念我们明知他这样不对、
咱是、是这个、善意的角度啦、
我们是善意的角度、
社会上的人、其实观念都不对啦、
社会上的人观念其实都不对、
咱要怎么帮助、人有这个健康的这个观念、
我们要怎么帮助人有健康的观念、某一方面、
因为各行各业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因为各行各业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观念嘛，
有很多观念、
所以咱也当了解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方法、
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就用在神的顶头，
我们现在信耶稣就用在善的上面、
如 咱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条件无无同啊。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的条件也不同。
尤其咱若亲像哥利亚呢，哦，是一个在社会上咱是一个做专业的人士啊。
如果我们像哥利亚一样，在社会上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哦，爱记得咱哈，哦，要够有这个信用
哈，哦。要记得我们还有信仰。
爱帮助人，
要帮助人，
善，哦，用这个哥利亚的方法，
善用哥利亚的方法，
哦，啊，来引传到正确的观念，
引到正确的观念。
啊，面对别人邪恶的想法，
如果面对别人邪恶的想法，
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影响咱，
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影响我们，
咱知道咱会当封闭啊。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防备，
所以这是方法的问题啦。
这是方法的问题，
这是借着哥利亚的所讲的话啊。
这是借着哥利亚所说的话，
以及伊的伊所有的条件，
还有他所有的条件
来。来说明咱的信用生活所遇到可能遇到的代志，
来说明我们在信仰上面可能遇到的事，
目的就是保护咱家己，
目的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所以十一节，
所以十一节，
这是这段的结论，
这是这一段的结论。
可惜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到，
可惜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到，
哇，很惊讶，
非常害怕，
没办法出来挑战啊，
没有办法出来挑战。
为什么会惊？
为什么会害怕？
就是信了啦，
就是
相信
了，就是相信
信哥利亚所讲的方法，
就是相信哥利亚所说的方法。也
因为这个观念被哥利亚受影响啊，
就是他们的观念被哥利亚影响，
就是真正因为什么会惊？就讲我真的要派一个人跟他挑战吗？
为什么会怕？就是难道我们真的要派一个人跟他挑战吗？
其实他们不用怕，
其实他们可以不用怕，
你喊是你在喊啦，
你是自己在喊的。
哎呀，我们全部也是几万人跟你交战啊，
我们也是有几万人跟你交战，
我们就不需要怕，
就不需要害怕。
为什么会怕？
为什么会害怕？
就是一定某一部分接受哥利亚的观念啦，
就是某一方面已经接受哥利亚的观念，
受哥利亚的影响，
受哥利亚的影响，
你当然会怕，
当然会害怕。
如果设施问了一万人去打你一个，我们也稳赢的，
假设一万个人去打你一个，一定会赢，
所以这就是会当提醒咱，
这就是提醒我们。
敢啥人袂惊？
什么人不怕呢？
大卫袂惊啦。
大卫不会怕。
大卫赶快听到哥利亚的话啊！
大卫一样听到哥利亚的话。
伊嘛看到哥利亚的这个外表啊。
他也看到哥利亚的外表。
袂惊啊！
可是他不会怕。
对，问边个人讲这是虾米人竟然敢向应许神的军队马定啊！
他也问旁边的人说：“这是谁？怎么向永生
神
的军队骂阵？”
大卫袂惊啊！
大卫不会怕。
王跟其他的勇士在惊啊！
王和其他的勇士在害怕。
这就是态度的问题啊！
这就是态度的问题。
哥利亚讲的话扫罗一接受啊，伊当然惊啊。
哥利亚所说的话，扫罗接受了，当然会怕。
无影响大卫，大卫袂惊啊！
没有影响大卫，所以大卫不会怕。
同样的话啊！
同样的话。
过来事实来讲啊。
再来事实来说。
哥利亚比大卫怕死啊！
哥利亚被大卫打死。
狐狸鼠狼炸了。糟了了啊！
非利士人早就跑光了。
没按照以前所讲的呀，
啊，没有按照以前所说的。
你若杀死我，我全部人拢做你的仆人啊！
如果杀死我，全部的人当你们的仆人。
非利士人看到哥利亚死去哦，刷刷去呀，紧走啊！
非利士人看到哥利亚死了，就赶快逃跑。
表示讲非利士人根本都无做失败的准备嘛。
所以代表非利士人都没有做失败的准备。
就是讲出来稳赢的啦，
就觉得出来一定会赢。
其实他们讲的不实在，
其实他们说的不实在。
真正祈祷嘛，做不到。
到时候也做不到。
所以那单纯按这件代志来讲哦，这个哥利亚是恶意的。
单纯按这件事来说，哥利亚是恶意的。
伊说讲的这个信服的规则也不是实在啊。
他所说的这些规则都不是实在，胜负的规则不是实在的，
因为他死去了，非常没投降啊，
因为他死掉了，非利士人也没有投降，
就是信索跟走啊，
就是赶快逃跑，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做这个信用生活独立的基础，
这是能让我们当信仰生活道理的基础，
所以要保护自己，
要保护自己，
谨慎我们所听的一切话，
谨慎我们所听的一切话，
让我们这个真理在我们的心嘛，
我们有真理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就不会受影响，
我们就不会受影响。
我们来唱诗，
我们来唱诗，
212首，
212首。
主教我发光，清白而辉煌。 香灯放在台上，照亮夜漫长，在这黑暗世界当发光。努力宣传或亮或是不亮，谁都难隐藏，在中平上检查神照常，努力荣耀主名在各地方，主教我发光射到各城乡，把主荣耀福音到处去播扬，就能脱离罪恶并忧伤，努力做好见证，在各地方。